刚才施电师有问我说是潜意识了哦，其实我刚刚已经讲到了，就是意识本身哈、哦，它事实上就像一个层次，那意识也可以形容成层面。那一个层次里头的话，比如说一个焦点形成了，你这个焦点形成之后，其实你这个焦点形成的背后有很多支持这个焦点的，叫做潜意识，也就是说它没有浮上台面的意识，就说如果你是带着一个好像说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有一种使命感的一个人，那这个背后你还是有一些你的所谓的次人格焦点，而这些次人格焦点往往是你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或者是你曾经拥有的一些知识跟智慧，或你过得到的别人的心灵图书馆上的知识跟智慧，那这些东西它其实是帮助着你成长的。对，意识基本上哈、哦，我已经在上个礼拜提过了啊、哦，就像说在我们这个天空之间，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看看这小小的房间里面哈、哦，它挤了一两亿的这个磁波信号、手机信号哦，或者是说电台频道，可是因为你没有浇筑，你没有 focus 在这些信号上，所以你什么都听不到，所以意识在这个天空上跑。或至少全世界的 internet 在这个天空上在跑，尤其像我们公司有所谓的这个router 嘛，哈，现在这个房间小小的房间里面，最少有这个世界所有的信号在跑，有信号在跑，有歌曲在跑，有手机的信号在跑，可是因为你没有浇筑，你觉得有界限，有 boundary， 可是事实上所有的意思是没有界限的，嘿。意识像牵绊的莲花，或者像洋葱，它一层剥着一层。那在赛斯书里头，他有提到一个像小岛的一个概念。一个小岛概念是说，当我是一个小岛的时候，我觉得说我要来兴旺我这个小岛，我要种花种草，那我或者是我要把我的火山开发成国家公园。那你有很多的想法，但是如果海水退下来，你会发现根本都是连在一起的，基本上没有界限。那一样的，对一个人来讲，当你卡死在你的这个精神性纤维人的身体，那就好像你在水管里面，就好像你在一个铜管里面，你站在铜管的中间，往前看是你的物质实相的人生，往后看是你的内我。那如果你是在铜管里面，你会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是一种阻隔，任何信号，任何你所学到的东西是一种阻隔。但是事实上，不但你跟所有的人，它必然是在一体的意识之下，甚至于连你的花草树木、石头这些东西都在形成，由你自己的意识所形成的。所以呢，你看我们的地球，我曾经说过嘛，太阳6000到7000度的温度，然后这个光照到地球来，你不能差5度10度，只要高个5度。一切就完了，北极融冰，南极融冰，瓦斯上升，然后海水泛滥，对不对？所以呢，你根本不可能存活。如果再少个5度10度呢，那全世界都结冰了。所以所有的环境的发展，你周遭的一切，所有意识之间，它是一种永续性的，也就是说互相的合作关系，而所有的合作关系都是在成就这个整体意识的更加的圆满，所以不会有那种互相冲突的现象。只有一种现象，就是如果自我过度强悍的话，那么这个欠就有可能会被破坏。比如说人类原本根本没有所谓的生命的问题嘛，所有的生物都没有生命问题啊，你不需要耕耘，你不需要汲汲营营的为你的生活在担心，但是每一种生物都被喂养得非常好。可是你看我们人类就是为了要追求更好的生活，然后开发这个开发那个，破坏这个破坏那个，那么这整体上的这种平衡就有可能会被破坏。但话又说回来，什么是平衡？基本上并没有平衡这件事情。为什么？因为必须要在动乱当中你才能得到平衡。就像我说的，你的身体你不断的给予食物，然后又不断消耗能量，对不对？在给予跟消耗之间你才能够生存啊。那一样的情况并没有真正的平衡啦，所有的不平衡就是在造成另外一种平衡。我们的知识也是一样啊。那你说谁真的成活了，或谁真的开悟了，如果说你开悟之后， 你往你的底层看的话，你的意识跟大家是相连的，所以你的开悟也造成别人的开悟，或在潜意识在无意识当中，你也带这个一切万有带这种开悟的这种种子。那反过头来讲，别人的困难也一定会造成你的困难，因为意识是相连的。金刚经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不是一佛二佛三四佛乃至千千万万佛，意思说一个人当他了解到生命它本身的意义的话，不是说你一个人你去追求我要成佛我要成仙我要悟道，基本上悟道就是一种动力嘛，也是一种追求嘛。当一旦有追求的话一定有抵抗，所以一切的事情齁，它还是在断疑生信。其实我们在这个课程上他也提到，等一下念给大家听哦，任何事情都一定要对你的生命有信心开始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出生一切事情一切因缘缘起性空，任何事情发生在你面前走进你的生命发生在你的周遭，这些东西齁，它是来自你的自信，而本身带着空性，也就是说它给你的是一种学习跟成长，除了学习跟成长没有其他的。那你在物质实相你在学习成长，那么今天如果佛陀在天上耶稣在天上，他是不是要学习跟成长？要，也要，对，上帝也要。如果说赛斯不需要成长的话，他干嘛来帮鲁伯？他借着鲁伯当白老鼠来实验他的想法，对吗？他告诉鲁伯，欸，你这样会比较好，那样会比较好。那鲁伯有听，鲁伯有没有听？他听的有些有效，有些未必绝对有效，对吗？那刚我提到了嘛，在创世纪的时候呢，这个亚当跟夏娃只是偷把苹果而已，也没怎样啊，对不对？那你看上帝的实验，我们是上帝的白老鼠啊，这一段是不是要剪掉，不然会被打。我们是上帝的白老鼠，上帝借着我们的实验，我们肉体感官对这个实相世界的创造，他事实上丰富他自己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对不对？万物去掉了只剩三，三又去掉只剩二，二又去掉只剩一，连一都没有，道是一个空的本体。那如果上帝是本体，如果赛斯没有透过我们教导我们，好，或者提供我们一些信号的话，赛斯怎么成长？那你认为赛斯不需要成长？那如果赛斯不需要成长，赛斯第二怎么来？对吗？鲁伯当他最后一次离开之后，他到了赛斯的那个境界，可是他必须要在很多很多次之后，他才能到赛斯第二啊。那换一个角度来看，既然有赛斯第二，当然有赛斯第三呢，或者赛斯第四啊，因为这种不会有止境的学习爱，不会有止境的，你自己的成长，你任何交际一种成长齁，是不会有最后的止境。因为止境就表示什么？表示不需要浪费了。当你的身体不再消耗的时候，你就死了嘛。因为没有一个身体是会恒常不变的嘛。是在于补充跟消耗之间，你才能存活你自己的身体啊。所以上个礼拜我有提到嘛，如果你没有做梦，那么你就死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外在你的内我的这个信号跟能量补充没有给你，这不是我乱讲的，在赛斯师早期课讲得很清楚。也就是说你觉得你没有在做梦，但事实上你是有的，因为你的能力你的能量它是从内我而来的。所以你看齁，当我们睡觉的时候是我们的内我在体验我，而它没有被精神性纤维所牵住，所以它可以用各种角色各种焦点。好，那你想当你改变一套信念跟改变一套焦点的时候呢，你的人生跟你的身体状况是跟着不一样，是不是？你看催眠就知道了，告诉你说你是一个老太婆，你明明是个20岁的男生，可是告诉你是个老太婆啊，你呢这个走路齁，不拿拐杖会跌倒，因为那个被催眠的人就是可能装出来就是老太婆的样子啊，啊他真的就是老太婆那种感受啊。为什么？意识浇筑啊，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嘛，物质实相是内我感情跟思想的对等物吗？感情跟思想的对等物，只是在物质实相当中呢，它必须要到比较长的时间去结构一个物质，因为这个地方的 这个速率比较慢。可是在灵魂界的话，或者是在梦中的话，你是心想事成啊，你今天恐惧的时候，你马上体验到恐惧啊，对不对？你今天就是说我害怕，好，那我要逃，诶，马上就逃了。那我想要趁 George， 诶，这 George 就马上出现在我的梦中啊，马上来跟我谈话，对不对？你想到你老婆，诶，老婆就出现，她虽然在台湾啊，对不对？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在梦中，因为没有时间空间的，也就是我在讲说像水一样，它稀薄到纯粹只是一个完全没有看不见的粒子的时候呢，那基本上这种东西是可以重叠的，跟你的意识一样是可以重叠的。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体验，我们用我们的感受、情绪、想法在创造我们的人生。那要回过头来问，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想法，我们带着什么样的情绪，那么我们在创造什么样的人生，对不对？如果催眠是有可能的话，那么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是一种精神性纤维，也就是说你像一个水管一样，你的水管里面的所有的水量是无穷尽的，你花费越多你得到越多。用这个方程式的话，你可以带我运动，也就是我消耗我的体力越多，结果第二天我会发现我的体力越好，对不对？你爱给越多，你得到更多的爱。你说、哦、我老公不爱我，孩子不爱我，是因为你爱给的不够多啦。你今天给予什么，你得到什么，因为这是一种宇宙定律，能量是永远永续自己补充的。你补充你的能量用什么？用你的情绪，用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怎么样，你的情绪怎么样，你补充的是什么？你觉得没有人爱你，是因为你没有在爱你自己，也没有在爱别人了，你爱不见了。那经济的危机真的是因为你对经济的恐惧，大家省钱，所以造成大家的问题。因为生产还是一样啊，并没有生产减少啊，并没有说太阳少照了几天，然后我们现在植物少生了吗？农产品不够啊，或矿物开采的不够，没有啊，房子还在那边啊，路还是一样的开啊，人还是一样的多啊，可是为什么房子一降降 30%-40%？ 信心呢？信心是什么？情绪跟思想的对等物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基本上是要你看你用什么样的心得到外境的对应嘛。一切从心开始的，从你的念头开始的，一切唯心，所有的外境都是对应。当你能够觉察到唯心跟对应之间的关系的话，基本上你就像是像梦中一样，把你自己的强烈的这种能量浇筑解放掉、释放掉了，也就是你人格是自由了。所以当你能够觉察到一切唯心的时候呢，你跟在梦境的焦点人格可以随时改变是一样的。你发现说我丢什么出去我得到什么嘛，那我丢这个就得到那个，我丢这个就得到那个，那很好玩呢、啊。那就跟好像在梦境一样了。你在梦境里面，你完全没有你的身体上的问题浇筑，所以呢，你不会被这个角色所牵住嘛。那因此呢，你想丢什么就丢什么，啊，想得到什么感受就得到什么感受。所以一切唯心，那觉察到一切唯心的话，人格就自由了。当人格自由的时候，下面是什么？创造力就出现了嘛，好，因为那种玩的心情就会出现了，好，想象力可以出来，你不再被自己的这一套信念所苦。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妈妈，我不会认为说我一定是要怎么样才是一个妈妈，我可能有的时候我还是可以回顾到我以前当小女孩的时候的一种做法跟感觉啊，对不对？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当你改变你的想法，你浇筑改变的实境跟着变，所以变成就是说创造力会出现。当创造力充分的展现的时候，你是在唱你自己最喜欢唱的那一首歌，你回到你自己的意识本源，也就是跟你的内我是相重叠的，也就是说你的那个管子，所谓的铜管，一边看的是你的物质实相，一边看的是你的内我。所以我最记得在很久以前就起来读书会谈到说圣人无梦，那圣人是真的无梦，为什么？因为他带着觉察，他今天有什么问题，他在梦境里面去要求答案。你说庄周梦蝶，蝶梦庄周，到底是哪一则对？如果意识站在房屋的中间，他看到实境上的庄周，他就是庄周；反过头来看蝴蝶，那就是蝴蝶，因为那是意识的浇筑的改变了。 一切还是来自于你的意识源头。所以当你怎么样认为你自己，你得到什么样的知识跟能量，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分析我们的梦境齁，基本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分析梦境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实境当中，你有更多的这种行动力。那所谓的自我真的是内我行动力的表现吗？自我是内我行动力的表现，所以不要悲哭。你的内我缺乏你这个自我的角色跟经验，所以他创造一个自我来去体验。所以无我是不是一定很好？以这个角度来看，无我就未必很好。你可以无我，那个但是是心理上的，不是要你放掉你这个角色。你不需要否定你自己，你不需要把你的人生完全丢到垃圾桶。你以为要活得像上帝一样，或活得像耶稣一样，或活得像佛陀一样，那个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身罗万象喜真容，如果这个世界全部都是玫瑰花，你觉得好吗？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平原好吗？这个世界全部都是冰山好吗？但是你要看冰山要有冰山 啊你要看神木有神木 啊所以每个场景每个场景它事实上是造就更大的一种丰富性啊。你的自我是你内我的行动的表现，只是说你不必要入戏太深而已，是一种能量的表达。最终的话呢，是要丰富你的内我。所以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意识它事实上是一种焦点状态，是一种焦点状态而非自己，甚至你不需要认为那个是你的自己。所以它只是在一个既定的时间里面观看一个方向，而所观看的那个方向你认为那个是你自己，但是那个不是。那在梦中的话呢，我们是看到别的方向，也就是你的焦注是改变的。那个我是很有意思的哦，而且他的工作能力是非常强悍的，只是把你那个狭隘的强烈焦点释放掉而已啦。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课程吧。